今日读经的经文出处在以赛亚书36章18节以及以赛亚书37章1节及20节。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您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您是耶和华。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内心大扫除，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牧师传道，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喜乐。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敬拜，何等的美，何等的好，好奇妙，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当我们在敬拜中，诗班带领我们一起赞美，我们仿佛进到永恒上帝的面前，跟众天使天君一起赞美我们的神何等的荣耀。我们定在他的身上，我们的心头的重担忧虑就卸下，而得着自由与释放。弟兄姊妹，我们好珍惜能够敬拜神的恩典，能够敬拜真好，阿们。能够参加实体的敬拜真好，阿们。哇哦，各位，我请教您，您喜欢看网络上别人在吃大餐 YouTube， 还是你受邀去吃大餐，去享受眼前的大餐，是哪一个比较开心？吃大餐比较开心。弟兄姊妹，神为我们预备属灵的飨宴，因此我们能够来实体敬拜，不是隔着屏幕来吃属灵的盛宴，是不是更有福气啊？感谢主，让我们一起聚集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与奇妙的救赎。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路上听到给爱丽丝还有少女的祈祷，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是的，台湾经过了30年美好的教育，好，我们都知道，好，当这个声音响起，就准备要倒垃圾啦。好，那当然，如果您的社区是有垃圾集中，好，就不太会听得到这个声音。但如果您这个是需要配合台北市垃圾车、新北市垃圾车的时间的时候，哇，那您就是听到这个声音，就下意识开始哦，准备要行动了。好，来，请问大家，各位倒垃圾。好，各位应该都有一些经验，倒垃圾最垂心肝最呕的，觉得哎呀那一安呢是什么情况？没赶上啊。对对对，连大包小包没赶上，哇，很呕。还有吗？好，这个还有是回到家之后发现还有一袋厨余放在那边，哇，是不会垂心肝，哇，或是到了之后发现钱包也倒掉了，啊，是不是会垂心肝？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倒垃圾。今天如果我们家里头没有倒垃圾，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请问我们家会长什么样子？变成野生动物园，有没有各种野生的生物会在我们家里头盘旋？我们无法忍受几个礼拜不倒垃圾，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心里头有没有一些成年的垃圾，我们把它放在我们心里头，很可能是一个谎言，很可能是一个情绪，很可能一个没有饶恕的关系，很可能是一个画面，我们觉得那个就是我，那就是我的经历，那就是我的悲惨，但是那个是一个垃圾。我们无法容忍一个礼拜家里头不到垃圾，但是我们却容忍这些垃圾放在我们心里可以放这么久，我们让它继续存在那边，继续发散各种的臭味，制造各种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心中有没有垃圾？注意，上帝创造一切的美好，创世纪第一章让我们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在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当中，上帝创造一切的美丽，一切的秩序，一切的美好。但注意，神创造美好，而撒旦就丢下垃圾。撒旦想尽办法在神创造的美丽伊甸园当中 开始丢垃圾。怎么丢垃圾？撒旦说，神岂是真说？蛇跟夏娃说，神岂真的有说吗？你吃这果子，哎，不一定死哦。另外翻译是一定不会死。他开始把垃圾丢在人的心里，丢在夏娃里头，丢在这个婚姻当中，开始丢垃圾。一旦这个垃圾着地，哦，台北市垃圾不落地，一旦垃圾在我们心里头着了地，他就开始有各种的黑暗，夫妻的关系，兄弟的关系，整个世界在黑暗当中就开始笼罩，如同瘟疫一般笼罩。弟兄姊妹，上帝创造一切的美丽，不要看错了，一切的美善，所有的 美好众光之父都从上帝而来，在他没有转动影儿，神创造美丽，而撒旦就制造垃圾，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情绪人际中丢下很多的垃圾。求神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得懂，到底有什么垃圾在我心里头，让我们靠着主恩典能够把它丢掉。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36-37章，它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亚述大军那个时候横扫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从北面打下来，整个 地形的关系，从北面把亚兰给灭了，大马士革把亚兰给灭了，把以色列国给灭了，接二年把以色列国撒玛利亚给灭了，而这些国家都比犹大国来得大，来得强大，军事的强大。而亚述大军把亚兰灭了，把以色列灭了，接下来就挥兵南下来攻犹大。根据当时的历史记载，46个坚固的城已经被打下来了，已经被亚述拿走了，他守到最后只剩下几个城市，最后到耶路撒冷他们的首都，他们守在这个地方。而亚述王叫辛拿基利，就派他的大臣叫拉伯沙基，拉伯沙基不是人名，他是一个官衔，哦，类似今天的外交特使，他派这个外交特使来骂阵，来叫阵，新战喊话，告诉犹大国说，赶快投降，不要再做无谓抵抗了，我们的亚述大军会把你们横扫，你们死定了。他就派大臣来骂阵，接下来西家就祷告寻求神，上帝给他应许，透过以赛亚给他应许，好奇妙。就在犹大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下去的时候，一夜之间神派185,000大军把亚述的军队倒在旷野当中，很可能是一个比 SARS 还厉害的流行疾病，我们不知道。突然之间，这个把所有的大军倒在旷野，然后亚述王连滚带爬的滚回自己的国家，最后被儿子杀在他的庙里头。简单来讲，这个故事就是亚述进攻，西家祷告，天使拯救，国家平安，哦，这个故事就结束了。但这个故事很特别，是仿佛先知拿了一个放大镜，仔细仔细的把敌人怎么样辱骂，怎么样攻击，详细的记录下来。这个很特别，这个很特别。敌人怎么样攻击，圣经上大部分记载的是上帝的宣告，上帝的应许，但在这段经文花了一章多讲敌人怎么样骂阵，怎么样丢垃圾，丢谎言，在这个国家当中。因此这段经文是我们来透过这段经文来看恶者会怎么样工作一个很好的一个病理研究，撒旦会怎么样丢垃圾，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怎么样来欺骗我们，让我们慢慢慢慢就接受这些垃圾在心里头。我们透过这段经文，透过亚述特使的这一段话，我们来认识谎言是什么，什么是谎言，以及我们如何在基督的大能当中来扫除这件谎言，得着神的自由与平安。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我心里头有没有一些垃圾，我们知道那个不对，可是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办法改变它。我们知道那个关系当中那个东西不断的卡关，可是我们不能够解决它。我们的情绪卡关，我们的人际，我们跟神的关系卡关，那个是什么？很有可能那个是一个恶者所丢的垃圾。求神让我们今天有智慧，看得懂，而且经历自由。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您。主啊，我们恳求鸽子般的圣灵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圣灵使我们想起神的话，明白神的道。主啊，不论我们已经敬拜了30年，或是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我们都说我们需要耶稣， 我们需要你光照我们。我们不能容忍家里头一个礼拜不到垃圾，但是我们心中有 许多常年来的杂物垃圾不断在伤害我们自己。求主这个早晨让我们看得到，更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丢掉这一切东西，让神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谢谢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我们透过亚述的特使他所说的话来看恶者怎么样把谎言欺骗丢在我们心里头。首先第一个，他用客观却是虚假的分析来骗我们。客观的分析是什么？他说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们耶路撒冷能不能找到2000个骑兵来骑这个马来跟我打仗。我给你2000匹马，有没有2000个骑兵？我看你们是没有的。整个耶路撒冷已经被打到连2000个骑兵都没有。而亚述有多少军队呢？他们后来被倒在旷野的多少人？185000。而有一些是跑回去的，哦，是回去的，所以显然是185000以上。也就是这边不到2000，这边有200000大军，是1:100的比例。你们的军队人数连我的零头都没有，你们要跟我打什么打？你们还有什么胜算？他告诉你，你们人都不够，骑马的人都不够，我的马比你的兵还多，哦，你要怎么跟我打？而且看看客观，北面的国家叫亚兰，现在在哪里？比你强的以色列，哦，你的兄弟现在在哪里？都被我灭光光了。那犹大，你有比他们强吗？你看看你的军事，你看看你的弹道飞弹，你看看你有多少武器，你敢跟我打？他用客观的分析让我们看，哎呀，对啊，这样怎么打？哦，客观看起来就没办法嘛。哇，客观看起来就是这样。小心恶者透过这个谎言来攻击我们。他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你是少数中的少数，在社会有什么影响力呢？你在家族当中是少数，你在公司是少数，你说话没有人会听的啦，坚持没有用的啦。小心，这是恶者的工作。但事实是什么？真相是征战得胜全在乎耶和华。一边是哥利亚，一边是大卫。从客观看起来，从 身材，从武器，从过去受的训练，大卫没有任何的胜算。但大卫说，你来攻击我靠刀枪铜戟，我攻击你靠万军之耶和华。弟兄姊妹，征战得胜从来不在乎人多人少，在于神与我们同在。阿们。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听这些看起来客观看起来合理的分析，但它不是真相，它不是属灵的真相，我们不要听。第二个，敌人给人虚假的分析，第二个给人虚假的盼望，他给人一个假的画面，他勾勒出一个很好的一个画面给你。他说你们投降，只要你们投降，我把你们带到一个地方，有五谷新酒，有粮食，有葡萄酒，什么都有，只要你们肯投降，我把你们带到一个地方，不愁吃穿，没有问题的，来投靠到我亚述帝国的底下，哦，安全无虞，没有问题，来投降。他给人一个虚假的画面，让人觉得，哎，好像不错，哎，我们在这儿挨饿，哦，在这儿受冻，在这儿准备被人打，准备丧命，不如赶快投降，哦，加入亚述的国籍，哎，就得到保护了，不愁吃穿，啊，不是很好吗？在我们身边有人给我们虚假的一个画面跟盼望，东南亚旅游打工月入600000，做一个月享受一年，去不去？600000，好了，100万，好，去不去？去可能就回不来咯。他给我们一个虚假的盼望，让我们不知不觉，哎，也不错啊，哎，这个去走那么一趟回来，这一年就可以躺平了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恶者怎么样试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他说你拜我一下，全世界万国的荣华全部给你。你的目标让全世界都成为基督徒很简单，不用十字架，不用这么辛苦，不用拜一下撒旦，全世界所有人都拜耶稣，都给耶稣，立刻大家都变成基督徒，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多么的好。他给耶稣一个假的画面，要引诱人， 弟兄姊妹要小心，在我们心里头有没有一些的画面是恶者给我们的一个画面，让我们觉得哎也不错啊，哎想一想也可以耶，哇这样也好啊。弟兄姊妹小心，这些假的东西在我们的前面会引诱我们，我们要很谨慎。第三个，不单是假的，更危险的是真跟假参半在其中来骗我们。他怎么样说？经文告诉我们，亚述的特使说，你们依靠什么来抵挡我们，来跟我们打仗？你们靠埃及吗？我告诉你啊，埃及是压伤的伪仗，是不可靠的。拿起来哦，根本拿还不用跟人打仗，你拿的时候你手就被刺透了。哦，埃及的法老就是这样，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这句话是事实，他讲这句话是对的，因为埃及真的是纸老虎，埃及真的不可靠，依靠埃及死定了。第六节是对的，注意第六节对之后第七节就错了。你们依靠埃及不好啊，那么你们依靠耶和华也是不好。哦，埃及不可靠，耶和华也是不可靠，依靠神吗？有用吗？没有用。注意撒旦的谎言常常是半真半假，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因为他看起来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哦，大家就知道这是假的，但是他常常把那个东西混淆在一起，混杂在一起，哎，好像有点道理耶，对啊，他讲这个也对啊，哎，这个也不错啊，哦，慢慢慢慢我们就会开始被混淆被欺骗，我们要很小心，非常小心。恶者会控告我们，会攻击我们。马丁路德在推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天他遇到了恶者的攻击，你是一个很烂的人，你是个很糟的人，你还服侍神，你是多糟的人你知道吗？你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你怎么还配服侍上帝？哇，那个很大的压力就开始控告他，真的是他真的有做一些错事，而错误的是谎言是他告诉你不要服侍上帝，他混在一起的时候就很难分。马丁路德突然被神感动，他说是的，你讲的都是对的，我就是做了这些错事，我还告诉你我做更多错事，我讲给你听，好，我就是这么糟糕的人，没有说我是那么糟糕的人，但我的上帝赦免我一切的罪，我的上帝原谅我，因此我要来服侍他，来传扬他。撒旦你退去吧。弟兄姊妹要小心，很多真真假假混杂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很仔细很仔细的去区别去分辨。一个谎言告诉我们说，哎呀不要太迷信，哦啊，信什么都可以啦，哦，这是谎言，哦，不是我说的，哦，谎言说信什么都可以，哦，但是不要太迷信，你看隔壁的老王，哇你看去了什么什么教之后，哇什么退休金也没啦，什么也没啦，哦，所以信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要太迷信，哦，这个一半是对的，但是他另外一半接下来讲就错了，哎，所以啊去教会可以啊，去就好，也不要太迷信，不要每个礼拜去哦，每个礼拜去就被抓到师班去练诗，很麻烦的，哦，不要太迷信，哦，信心就好，不要太迷信，小心他用这个包装的话术来欺骗我们。弟兄姊妹我请问大家，耶稣爱我们，请问耶稣的爱有没有保留？那今天我们对耶稣的爱能不能保留？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会对耶稣太迷信，不会的，因为耶稣倾其所有的爱我们，我们倾其所有的爱他，绝对是正确的。当然可能爱耶稣当神会继续调整我们，学习平衡，学习爱人，我们会继续被神来帮助，但是小心这些似是而非的谎言在我们身边会迷惑我们，我们要很谨慎来打这个仗。注意有虚假的分析，有虚假的盼望，有真假莫辨的，接下来他更厉害了，他假冒神旨，他直接告诉你说我所做的事情是上帝要我做的，他说什么，我来攻击你们难道没有上帝的意思吗？是神吩咐我上来打你们，所以你们不要抵抗，赶快投降就对了。你看哇多么可恶，他用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的话跟他们说这是上帝的意思哦，而他假冒神旨的时候不分辨就会被他所欺骗。弟兄姊妹小心，许多人在寻求情感的时候会有这个危机。我很喜欢一位姐妹，主啊让我今天看到她两次就是她了，让我今天读圣经看到她的名字就是她了， 哦，一直看不到，看到晚上两点，哦，继续看。哇，这是上帝的意思啊！哦，这是上帝的旨意哦，所以啊，这我他什么都好，我列了十个条件，他每个都完成，只有一样，就他还没有信耶稣。哎呀，没有关系，我跟他交往，把他带来教会，他信耶稣，这叫做恋爱布道法，好不好？哇，多好！好，小心，这个是谎言，这个是我们把自己的意思强压在说神这么说。哥林多书信保罗提醒我们注意，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撒旦把一些垃圾丢在我们里头，把它包装成礼物，包装成好的东西，我们一旦接受就糟糕了，就完蛋了。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很谨慎，是不是有一些恶者这些谎言正在包装成错误的东西来迷惑我们，来攻击我们。我们的梦想，哇，我赚大钱，我穿名牌，开名车，让大家知道信耶稣就是这么有钱，就是这么风光。哦，跑车，哇，咻，哇，这个开车有风，因为开得很快，哇，这样来表达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这背后都是我们自己想要，不是神的旨意。我们不要把它加在上帝的身上，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警醒的心。我们会不会有这个危机？或者有没有这些话丢在我们里头？我们要很谨慎。接下来第五个，我们看到他不但假冒上帝的旨意，他直接告诉你，祷告没有用，信耶稣没有用，来教会没有用。他怎么说？他说，西家王不是吩咐你们把各样的秋坛、各样的偶像除掉，专心在坛前敬拜吗？西家做这个事，然后呢？然后我亚述大军围攻你，你马上要亡国了。你祷告，然后呢？有改变吗？有发财吗？回家之后还不是继续发脾气？哦，没发财，发脾气。哦，有改变吗？哦，信耶稣干不干好？哦，干不好。哦，祷告了半天，有改变吗？有什么改变呢？小心，这是恶者直接来攻击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仔细安静下来想一想，我们过去多少的危难，神保护怜悯我们，直到如今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得着平安，是不是神的保护啊？有多少的危险，多少的这个危机，神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直到如今。我们要仔细的思想，撒旦告诉我没有用，不要来教会，没有用。好，国中高中是因为爸妈逼我来的，等到我十八岁后我就不要来。哦，我跑多远算多远。哦，跑到这个英国、挪威。哦，你找不到我。好，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恶者欺骗我们，告诉我们祷告没有用。但很多的时候，不是祷告没有用，而是神在等待。马刺队，哦，很多男性喜欢看 NBA。哦，我以前很喜欢马刺队，哦，一个教练很厉害。马刺队的休息室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当我很疲惫感到无力的时候，我就会去看那个石匠在敲那个石头。当我疲惫的时候，我就去看石匠敲石头。他敲了一下两下，他敲第100下，石头都纹风不动，没有任何的裂痕。但他敲到第101下的时候，那个石头裂为两半。我要知道，那个让石头裂为两半的不是第101下，不是，而是前面的每一下的累积，让那个石头能够分开。这是马斯队的精神。弟兄姊妹，这应当是我们等候上帝、仰望上帝的精神。我们等候神，不是祷告没有用，而是我们仰望神，我们等候神。以赛亚书更提到了，其实不是我们等神，是神等我们。差在哪里？差别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觉得说上帝都没有工作，上帝都不回应我。哦，各位想一想，3岁的小男孩跟爸爸讲，爸爸我要火车头。哦，爸爸东找西找，找了一个这个火柴盒、小汽车、火车头给小朋友。他说，爸爸不是这个，我要真的火车头，我要真的火车头。来，请问正常的爸爸会不会搞一个火车头给他？哇，这个搞个火车头放哪里呀？哇，这个头很痛啊。所以这个小朋友求火车头，不是说爸爸你都不给我， 哦，你都不爱我，哦，你都不管我，我等了这么久，你都不给我火车头。不是，不是，我们等神，而是神等我们改变我们祷告的内容，能够符合上帝的心意，是不是？我们不要火车头，我们做狮子头给爸爸试比较实际，是不是？神帮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祷告没有用，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改变。许多人的手机的荧幕是韩团的照片，有没有啊？哦，这个偶像团体的照片，哦，多少的女生想要嫁给那个韩团的明星，是不是？哇，那个梦，哦，上帝啊，我已经祷告了5年，哦，我已经祷告了5天，上帝都没有给我，哦，为什么没有跟他在一起？哇，那上帝 会告诉你说，你的祷告不是你要跟他在一起，你是要赶快去照镜子，哦，重点不是我们祷告神都没有听，神都不给我，不是，是神在等我们说，我告诉你这么多遍了，你怎么还祷告这个啊？这根本都不是你要的，根本不是最适合你的。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不要让神等太久。恶者说祷告没有用，我们相信神都听了。很多时候不是神改变环境，而是改变我这个人。当我这个人对了，主啊，原来我身边的好姐妹就是韩团的，原来我身边的弟兄就是韩团的，哇，比韩团还帅，哦，哇，神给我预备的就是最美最好。弟兄姊妹，当我们眼睛开了，就看到对的事情，神就说，孩子，我等你等了好久，你总算看到了，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撒旦骗我们祷告没有用，这是恶者的谎言。最后第六个，我们看到恶者的攻击的伎俩，就是挑拨离间。这亚述的使者怎么说？他说，你们啊，不要被那个西西家骗了，因为他不能拯救你们。哦，这个大使很厉害，哦，他不只是会讲亚兰文，当时国际通用的语言，他直接讲希伯来文，就讲给所有百姓听，就是你们仔细听，哦，他讲当地的方言给你听，你们不要听那个西西家的话，他在骗你的，他说神会救你们，不可能，哦，你们看看环境情势，不可能，哦，他甚至把西家王那个王都去掉，直接叫他西家，他只是一个老百姓，他民调只有4%，不要听他的，不要听他的，他不能救你们。哇，你发现这是恶者挑拨离间的话。一旦人开始对领袖动摇，整个国家内部就开始分裂分化，很危险。弟兄姊妹，我们跟神的关系最重要就是我们信靠耶稣，耶稣洗净我们，我们来到教会就是来看耶稣，就是来认识耶稣。但小心恶者要夺去我们对耶稣的关系，剥夺关系，斩断那个关系。怎么做？很简单，最简单就是斩断我们跟教会的关系。一旦我们跟教会渐行渐远，我们就跟耶稣渐行渐远。那恶者怎么样斩断我们跟教会的关系呢？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让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的牧者，开始觉得，哎呦，牧师应该不喜欢我，牧师应该很讨厌我，牧师很霸道，牧师情勒，牧师头发这么少，不能够信任，哦，你就发现有各种的方法让我们跟牧者跟爱我们的人关系切断，开始有裂痕。一旦有裂痕之后，他说的话我不再能够相信，这个牧师就读圣经的，哦，我这行的专业牧师是不懂的，这是我们这行的行规，就这样的，哦，不这样做，这个谈生意不喝酒，哦，不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嘛，哦，牧师的话啊，听听就好了，哦，来教会听一下，哦，去外面 还是要自己讨生活比较重要。就像是彼得这些门徒说，夫子啊，你要我们下网打鱼，搞错啦，这个时间没有鱼，哦，好啊，你是夫子，我就下网给你看，我做一次告诉你什么叫做没有鱼，哦，你发现当有这些声音临到的时候，我们跟牧人的关系开始有裂痕，我们跟教会的关系就开始有裂痕，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就开始有裂痕。这是恶者标准的伎俩，我们要很谨慎。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们停下来思想，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些谎言长期来在我们里头？ 我们甚至觉得我是一个不重要的人，我是一个 nobody， 没有人会关心会在意我，我是一个不被爱的人，我的牧者不喜欢我，我是一个很糟的人，是不是这些谎言不断压在我们心里头，以至于我们很沉重到无法负担？小心这些谎言。一个年轻的姐妹相信我不可爱，没有人会爱我。谈恋爱之后，她的男朋友很爱她，但她告诉自己我不可爱，而她爱我是因为她还不认识我。等到你更多哦，这个利荷伯更多认识我之后，他一定会知道我有很多的缺点，接下来利荷伯一定会抛弃我，所以我要在他抛弃我之前我先抛弃他，这样子就不会受伤。你看到如果一个谎言在我们心里头这么沉重，他给自己给家人给身边人多么多么大可怕的结果。什么是这个谎言？没有建中，没有台大，我人生就毁了，没有拿到这个工作，我人生就毁了，没有赚到这个钱，我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完成这个梦想，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拼到这个时候了，月薪怎么跟那个出社会五年的 一模一样？哇，这个薪水做了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的谎言都不断的笼罩在我们的四周，我们要分辨，我们要警醒，求神让我们用真理来斩断这些的谎言。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生命在基督里就很有价值，阿们。神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尽心竭力，老牧师告诉我们要格外尊重那些劳苦的人，那个最基层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很重要，他们配得被尊重。弟兄姊妹，这是耶稣的眼光，求神帮助我们用真理来破除一切的谎言。最后我们看西家面对这么大的谎言临到他的时候，他怎么做。西家王整个神的选民在这么多敌人在不断抛垃圾丢垃圾给他的时候，他怎么做？第一个，我们看到他们选择安静不回答。经文说百姓听到这些话静默不言，不回答一句，因为我王吩咐他不要回答他，静默不言，这个太重要了。当很多的谎言临到的时候，第一步我们根本不要接招，根本不要去回应，百姓选择安静，选择安静。当很大危机临到的时候，神要我们安静下来。出埃及第十四章，神要他们抬约柜走红海，要他们安静，尽管安静，看神为你做大事。约书亚记他们走耶利哥绕城祷告的时候，神要他们一句话都不要说，安静的抬着约柜走走走走走七天。弟兄姊妹，我们要安静，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恐惧中所说的话都是负面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是丧气话，所以我们要安静等候神。你发现都遇到试探，在创世第三章夏娃遇到的试探跟马来福音第四章耶稣遇到的试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各位可以去思想做比较，都跟食物有关，对不对？都跟我们可以让自己变得更聪明，变得更美丽，完成自己的梦想有关，都跟神的话语有关。为什么夏娃失败了，亚当成功了？抱歉，耶稣成功了。为什么亚当夏娃失败，而耶稣却得胜？差别在哪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的差别是，夏娃去回应蛇的话。神岂是真说，吃的日子不一定，或是一定不会死？哦，神说不可以吃，不可以摸了。好，上帝说的是什么？等等等等。当夏娃开始对话的当下，他就输了。面对这些谎言，一对话就输了。为什么？因为魔鬼是诈骗集团的首脑，是 AI 的那个大数据资料库的那个统筹者。他已经骗人骗了几千年。他非常知道什么东西一出你会中招，所以只要我们跟他一对话我们就输了，不能对话。面对鬼的话语一句话都不要听。耶稣说经常记得说，经常记得说，经常记得说，只要开始一对话，万国的珍宝，万国天下万国都给你啊，那万国有几国啊？好，那给是给多久啊？一旦开始对话就输了。因此面对这些垃圾根本台北市政策是对的，垃圾不落地， 垃圾不要落在我们心里头，根本不要对话，直接把它丢掉，这是谎言，把它丢掉。求主给我们这样的魄力，当恶者不断丢垃圾，我们要选择安静下来等候上帝。因此有两句话送给大家，求神帮助我们，先向神说，再向我们常常在困难的时候找好多人讲了半天，讲了一圈之后，每个人给的意见又不一样，然后就两手一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不要这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你怎么说，你说的我就做，你怎么说我要知道你的心意，你怎么说，并且第二个，拒绝跟恶者对话，选择宣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跟恶者对话，要宣告神的话。很多心理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过快乐的生活，就要远离负能量的人。什么是负能量？就是常常喷发那个自怜的那个怨言，那个苦毒，那个批判，告诉你不可能啦，死定啦，失败啦，你没救啦，完蛋啦。哦，这个一般人告诉我们是要远离负能量的人，而负能量的元首，那个大头目就是撒旦，根本不要跟撒旦有任何的对话，不理他，宣告神说的，我相信神的话。经上记得说，就是让我们安静下来等候上帝吧。第二个，我们看到西家做什么？他听到这些话之后，他撕裂衣服，他的百姓也撕裂衣服，接下来穿上麻衣，披麻蒙灰，进到神的圣殿来祷告。他做什么？披麻蒙灰代表参加丧礼，也代表深度的悔改。看到西家所做的事情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你说明明就亚述打来，为什么要认罪悔改？是他的问题，是亚述要认罪悔改，我为什么要认罪悔改？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十八章。因为在亚述打之前，西家先派人去见亚述王，并且用贿赂的方式，你罚的我承担，贿赂金子三十他连德，大概是10000公吨，银子300000，大概是100000公吨的金银，会去贿赂亚述王。后来有没有用？没有用。于是他停下这个贿赂，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单单的进到神的圣殿来寻求神。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起来祷告。祷告第一步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祷告吧。这是西家给我们看到的，明明是亚述的错，我西家做什么？我们就是推动宗教改革，他就来打我们。但是看到自己过去错误的依靠，在神面前认罪与悔改。弟兄姊妹，我们要认罪悔改。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在关系当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受害者，要改变的是他，是他要改变，因为他做了什么什么才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去辅导夫妻的时候就发现，很多的时候那个夫妻的关系是一个死结。当谈弟兄谈这个姐妹为他做的事情，觉得哇，这个姐妹太糟了，这个弟兄好好工作，钱都拿回家，这个姐妹还这样子搞他，哇，这个姐妹真的不对不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跟姐妹谈，姐妹就会告诉我们说，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上个月他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你现在为你做这样子哦，怎么能够原谅他呢？他真的太糟了，你好委屈哦。接下来又把先生拿，你为什么上个月做？哇，那是因为他去年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才哇，姐妹，你为什么去年做？那是因为5年前他做了什么？那为什么说哇？你就发现那个结是很死的一个结，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问题。那去挑那个线的时候，好像理那个毛线。越理越乱，清官难断，这个是没有出路的。而我思想，神给我两句话与大家分享，要忙着改变别人叫做什么，而忙着改变自己叫做，弟兄姊妹，这是西家做的第一件事，我先改变自己，主啊，求你赦免我，披麻蒙灰祷告。如果我们常常想我要怎么改变自己，这个关系就是一个活路。夫妻关系一直讲下去是死结，而且两个人都拉着那个绳子拼命扯拼命拉，那个结就越来越越卡越死。但是当人开始改变自己，就是放手，我不要证明我是对的。他说他都感受不到我的爱，是的，他有问题，但是我要怎么表达，能不能改变呢？ 一个丈夫从谈恋爱开始，后来结婚，每天送妻子一束花，送了十几年。一天吵架，妻子说：“你知道吗？我根本不 care 你的花。”那丈夫说：“你为什么不早讲？”这些问题是卡，是死结。但如果对方无法改变，那我可不可以改变我爱他的方式？他体会我真的很爱他呢？我可不可以改变？当我注目在我要改变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开始松动，就开始改变，就开始有出路。我不知道各位家里头的整洁程度怎么样哦？这个有些时候会看到，为什么你袜子不收？为什么你衣服不折？为什么你神神什么什么什么？那我的做法呢？哦，我个人在我的环境，我很容易被旁边的事物影响，所以我的办公室我已经这个改善到，我觉得这个已经有70分了。就是我办公室里头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我用笔记型电脑，而把它放在窗台上，就是我的桌子。而且站着还可以变瘦，对不对？好，我就站着办公，哦，站着做一些事情的处理，哦，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哦，就是窗台去看山，哦。而有一天，我的大女儿经过我的办公室，说：“爸爸，你这个是被极简主义邪教所洗脑的结果啊！”哇，我的女儿说我被邪教洗脑，哦，我就不理他，哦，因为这是我的办公室嘛，哦，那至少我可以来决定，哦，怎么做，哦，你被邪教洗脑，哦，这个上个月，哦，这个在整理家里头，我们家老大在整理家里，突然有一天他整理到一半，他说：“爸爸，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极简主义了。”哦，他发现好像这个比较干净是比较好整理。弟兄姊妹，与其我们不断抱怨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好不好，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开始改变，我们开始整理，开始收，哦，我们改变自己，这个家就开始改变。阿们。我们改变，这个关系就开始改变。我们改变，这就是一条活路。求神把这个魄力赐给我们，不要忙着改变别人，不要忙着怪亚述，而是先悔改，主啊，我在你面前认罪，求你怜悯。第三，他不单自己祷告，他寻找属灵人祷告。他寻找谁为他祷告？以赛亚。他要求他的臣仆一起祷告，接下来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请以赛亚扬声祷告，迫切呼求，寻求上帝的心意。他请属灵人祷告，太重要了。弟兄姊妹，很多的担子我们一个人担很重，但是当有一起担就比较轻。一个瘸腿的一个摊子要怎么到耶稣面前？是四个人抬着摊子坠下来到耶稣面前。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同伴，我们需要分享出分担出我们的困难，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祷告。神鼓励我们，我们有牧区，有团契，有小组，好重要。我们在主日会后邀请大家 停下脚步5分钟，不要急着离开，而看看身边的弟兄姐妹，跟他说：“平安，你好，有什么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我相信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上帝在我们当中一定很开心。阿们。神喜欢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得医治，而我们也要加入，积极加入去爱人为人祷告的行列。如果我平常都没有参加小组，突然之间啊，我需要祷告，我要找谁？哦，欢迎来找牧师，欢迎来找这个旁边的同工，都很欢迎。但如果我们平常就参加小组，有一群人跟我们一起祷告，就更容易。我们一起守望，我们一起祷告，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握这样子祷告的机会吧。找到属灵人，我们自己成为属灵人，为人祷告，带来很大的医治跟盼望。最后了，我们看到西家祷告第20节，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祷告的层次的提升。20节，我们来读，请。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竖着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这节告诉我们，祷告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求神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这是眼前迫切的危机，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求神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求神救我们， 让我们今天能够考试有好的大学，找工作好的工作，找太太好太太，生孩子有好孩子。主啊，我现在的问题求你帮助，这很重要。但西家有没有停留在这里？那接下来是关键，祷告的层次要提升，这个提升是帮助我们认识神跟祷告的蒙应允很重要的一个提升。这个提升是什么？不单是救我脱离亚述王的手，并且透过这个过程让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显然他祷告的层次是福音要广传，神的名要得荣耀。在我这么大的危机当中求神拯救，更重要的是在拯救的过程中，主啊，愿你得荣耀。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祷告停留在第一个层次，我的问题，我的需要，你要帮我，你要恩待我。但弟兄姊妹，请大家安静下心想一想，我们祷告要进到一个好学校，进到台大以后有没有新的烦恼啊？我们祷告要有好的工作，那进到全世界前500大的公司，上市上柜，哦，股票分红，钱数到手软的公司，请问进到那个公司会不会有压力啊？哇，没有男女朋友，没有谈男女朋友的压力。谈恋爱结婚后有没有新的烦恼啊？哇，没有孩子的时候在万谈，有了孩子之后那就一辈子万谈。哦，不是，就是一辈子的挂心。丽莎老师是不是啊？是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祷告永远在第一层次，那就是永远没完没了，永远有新的问题，我人生就是愁苦，就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我到底在干什么？但如果我们人生提升到第二个层次，主啊，让我所遭遇的困难让你的名得荣耀，让人认识神，让人经历神，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保罗腓立比书是一个喜乐的书信，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这么喜乐。而请问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人在哪里？他在罗马的监狱里，他在监狱中还那么喜乐，今天被抓明天可能被杀他还能喜乐。他告诉我们秘诀，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我被关，而我的监狱当中的狱友狱卒这些监狱的行政人员能够听到福音，我不进来他们就听不到福音啊，而我进来众教会反而信心坚定刚强，笃信不疑，更加精心祷告，感谢神，更叫福音兴旺。第下面一节二十节，他说照着我所切望所盼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我有荣耀，我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为什么开心的原因，我被抓，我被关，我被处死，我是与主联合，美得无比啊，无论如何是生是死，总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渴望。主，我今天在疾病中，求你怜悯医治我，你医治我的性命，我感谢你。而如果你让我继续要带着这个疾病继续走人生的路，继续仰望等候，我要看到你给我的安慰，你给我永生的真实，你给我地上那个外体毁坏那心一天心思一天的大祝福。我今天在这个困难中求主帮助我怜悯我，但如果神没有照着我所期待的，但愿你让我知道你是我的力量，我在沙漠中也要赞美，我在旷野也要歌唱，我要向人见证我的耶稣是真的，不是我遇到好事在赞美，而是我在困难中我对神的感恩一样是这么的炙热。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生命会提升到新的层次，因为我们的生命渴望的不是我的问题解决永远解决不完，而是神的名的荣耀。因此有一句话送给大家，诚愿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叫福音叫基督。弟兄姊妹，如果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那是一个多么有价值的事啊。是的，有挑战，但是我遇到了挑战让福音更加的兴旺。是的，我有困难，哦，眼看真的很困难，但却经历到上帝的真实跟恩典，上帝的平安跟奇妙。这个孩子真的很难带，为什么别的孩子那么容易带，我的孩子让我花那么多的心血？但弟兄姊妹，如果这个过程让我更体会神的爱，让这个孩子体会上帝的爱，让他在玩手游当中有一天手机坏掉，他体会到神的爱，主啊，求你继续来工作。 弟兄姊妹，很多的事我们并不明白，但如果我们定睛在问题解决，那个人生是很痛苦的。我们定睛在福音被高举，耶稣你要得荣耀，那个人生是很宽广的。我们透过信息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谢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到了信息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思想在我的心中有哪些垃圾，哪些谎言正在欺骗我们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内心大扫除，在我们心中有许多的谎言正在伤害我们，有许多虚假的分析要看环境打击我们的信心，或者给我们假的盼望，以为我们走这条路可以有明天，这是欺骗。更可怕，许多时候真假参半，让人无法分辨。有许多的谎言，也有假冒神的旨意，撒旦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来欺骗我们。谎言也告诉我们，祷告没有用，敬拜没有用，相信上帝没有用，来攻击我们，或者更是挑拨离间，攻击我们与物质与肢体的关系。这些谎言就在我们的四周，我们呼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用祷告扫除谎言，安静等候主，先向神说，再向人说，并且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认罪悔改，寻求属灵人加入教会一同祷告。我们祷告的焦点不是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神的荣耀，人得福音。我们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有的挑战在祷告中经历神为我们开奇妙的道路。求神为我们心灵大扫除，赐给我们平安。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永慈妹，愿这个早晨神的灵拜访我们，让我们看得到什么是我们心中的谎言。也许是告诉我们你不重要，你不可爱，没有人爱你，也许是告诉我们你是一个失败的人，但是真理告诉我们，神用他的命爱我们。真理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进步，我们越来越像耶稣。真理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更好的明天与盼望。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经历祷告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真实。
听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先相信，相知己，直达到你宝座。
来祷告，我不知道在我们心里头有哪些垃圾，长期来霸占我们的房间，霸占我们的 CPU， 霸占我们的情绪，霸占我们的人际关系。这个早晨，愿圣灵来，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让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谎言，什么是垃圾，并且我们依靠神把它丢掉， 不让他再来搅扰我们，再来攻击我们。什么是我们应该要拒绝的习惯、生活、错误的人际、错误的投资？求神让我们停下脚步，等候他的祷告。请。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安静下来。这个世界好忙碌，好忙乱，但有多少时间我们愿意停下来？神等待我们停下来，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大扫除，除掉错误，除掉谎言，放下美好，建立美丽，建立他的荣耀跟国度呢？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等候圣灵亲自来做新的工作。我们是否忙着告诉上帝我的苦，我的难？我们忙着希望上帝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早晨，上帝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跟高度？不是我们等神解决我的问题，而是神等我们明白他的心，明白他的爱，他的急切呢？有一段时间，求神让我们的祷告被神更新，被神提升。知道弟兄姊妹好辛苦，在工作上面的挫败，在学校的压力，生儿育女，孩子一天一天，我们心里头的挂心跟担忧。但是我相信耶稣比我们更关心我们所关心的人事物，而耶稣有一个更美的计划要成就，只愿我们的目光在他的身上定睛。耶稣，主给我新的高度看我的孩子，新的高度看我神给我的工作，新的高度看我所遭遇的挑战、疾病、我的家人，让我有耶稣的心，得着耶稣的安慰。我们继续等候。来祷告，主耶稣，来到你面前。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等你等了好久，为什么问题没有改变？为什么困难还这么大？为什么我心里头的愁苦没有离开？主啊，但是这个早晨求你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等我们更久。神等待我们来信靠神，等待我们仰望他，等待我们看到从神的眼光这一切是好的，是美的。主啊，主啊，恳求你把你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我主啊，呼求你让我们看得清楚什么是长期来恶者放下的谎言，在我们里头在骗我们自己。我主啊，在掳掠我们的这个谎言，让我们看得到，让我们今天把它远远的丢掉。靠着主的恩典，神洗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圣洁中知道耶稣掌管我的今天，掌管我的明天，掌管我的家庭，掌管我的未来。我相信神一定做奇妙美丽新的工作。在我们当慕道的朋友，求主让我们把心交给耶稣，经历福音的真实与宝贵。荣耀归给主，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